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纪上》第五章到第八章，主题是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读到了所罗门王他为你建造的圣殿，愿主指教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到圣经，在列王纪上第五章。我们今天呢要阅读四章圣经，第五章到第八章里面记载到了所罗门王的建造圣殿。那么在第五章当中是谈到了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之前他所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谈到推罗王西兰为所罗门王提供黎巴嫩的香柏木和松木。那么在第十二节里面谈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与所罗门王，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那么这里面呢是谈到上帝赐给所罗门王有聪明和智慧，那么知道该怎么样来准备建造圣殿的这些准备的工作。所以因此呢，所罗门王他就凡事顺利，凡事亨通。那么也可以讲是上帝借着所罗门王那么赐给他聪明和智慧，给他预备了这一切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应许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同时呢也赐给他聪明和智慧，那么也凡事给他预备，使他能够顺利的建造完毕。那么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是谈到所罗门王所设立的一些建造圣殿和宫殿的服苦的人。那么这些服苦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有三万。我们知道经过大卫的数点，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做工的人一共有130万，但是所罗门王他只挑选了3万人来做这个苦工，并且呢也不会使他们太劳苦，因为他们是3个月轮一次。所以因此呢，这3万人是做工1个月，休息2个月，那么一年呢他们是做工4个月，休息呢是8个月。那么这个是所罗门挑选的以色列当中的服苦役的人，所以因此呢他们也不是太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乃是以色列人。但是对外邦人却不是这样了。第十五节里面谈到的，所罗门用7万抬杠的，8万在山上找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都是外邦人。这个呢在历代之下第二章里面是有记载，历代之下的第二章第17节到第18节里面呢就谈到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17万人扛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人管理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15万人那么他们都是外邦人，只有那3万人是以色列人。至于列王纪上谈到的督工的是3300人，那么历代之下谈到的督工的是3600人，那么这一个数字的差别呢是因为计算人的这一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中间相差了有300个人。因为列王纪上的3300个人，他呢有些人没有包括在这个里面， 那么历代之下里面的3600个人，那么是把一些人也包括在了哪一个里面？所以因此呢，他的这个数字呢会有一些不一样。在第17节里面谈到，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作为殿的根基，因为我们知道摩利亚山顶，那么它是不牢固的，它是不平稳的，所以因此呢，它需要有这一个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作为建殿的根基。那么圣殿建立在这一个宝贵的石头上，那么才能够立得稳，才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这一个坚立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建造圣殿的这个根基是代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就告诉我们，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是根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他乃是我们得救的保障，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的宝血能够偿还我们罪恶的赎价，他的义能够遮盖我们有罪的瑕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救是因为要仰望耶稣的宝血，仰望耶稣他的义，而不是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耶稣的行为，是耶稣的义，他的功劳。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另立根基。什么是另立根基？另立根基就是建立自己的义，立功之法，并且建立自己的学问，建立自己的学说，那么这些都被称为是立自己的根基。但是我们却知道，那又大又宝贵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他是那无瑕疵无玷污的上帝的羔羊。那么这个是第五章，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里面谈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首先在第六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了建造圣殿的这个时间，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的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上帝呼召亚伯兰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共是430年，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呢，一共是480年。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自己一加就出来了。那么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因为这一个石头已经在山上就已经凿成了样式，就已经在山上凿好了，所以因此呢才拉下来，才运下来，那么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只有怎样的石头才能够建造圣殿呢？就是那些凿好的石头才可以建造圣殿。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耶稣基督他的磐石上建造灵宫，建造圣殿。那么我们建造这个圣殿，那么也只有怎么样，也只有凿好的品格，我们的品格要被圣灵所雕琢，被天父所修剪，那么我们才能够被建造成为圣殿，成为灵宫，为圣灵所居住。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要成为上帝所居住的圣殿。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上帝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配合上帝的工作，那么我们要让上帝，要让圣灵来找我们身上的缺点，把我们的棱和角都给它凿平了。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上帝所居住的圣殿。那么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上帝的话就临到了所罗门。圣经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弟兄姊妹，上帝的这一段话是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那么来告诉所罗门的。那么为什么呢？这有什么意义呢？建造圣殿的过程中，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告诉所罗门王这些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这个时候他吩咐所罗门要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只有这样，上帝才能够住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知道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上帝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可以临格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圣殿，并不是这一个建筑物，而是人，是人本身。上帝之所以住在圣殿里面，乃是因为他的百姓人遵守了上帝的诫命。那么如果说人不敬畏上帝，如果人违背了这个律法，那么上帝就不再住在圣殿里面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所罗门王建造这一个伟大的宏大的圣殿，但是呢，上帝告诉所罗门王，这个圣殿啊并不重要，更重要的乃是人，是人心怎么样。那么在第37节到38节里面告诉我们，建造这个圣殿它一共历时了七年时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份，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所以从所罗门第四年的二月份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到第十一年的八月份建造完毕，那么总时长呢一共是七年半，七年零六个月。所以圣经说，那么总共是七年。并且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都是按着样式造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样式是什么？乃是上帝指示给大卫的这个样式。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历代之上第28章第19节，在历代之上28章的第19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已经把建造圣殿的这个样式呢已经告诉了大卫，那么大卫呢又告诉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的这个样式都是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样式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每一样工程都要按照上帝他的指示来建造。那么摩西造会幕是这样，那么如今呢，所罗门建造圣殿也是这样。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信仰 我们建造属灵的圣殿，那么也要按照上帝所指示的圣经他的话来建造。所以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就是圣经。并且我们要明白，样式是上帝所指示的，那么工作呢，也是上帝所预备的，所以从始到终都是上帝所预备所完成的，是上帝亲自指示，亲自预备，亲自完成。那么人是什么角色呢？弟兄姊妹，我们担任什么角色？我们乃是与上帝配合，乃是顺从。所以所罗门王他与上帝配合，他顺从上帝，然后呢建造这一个圣殿。那么这一个是第六章。那么第七章里面谈到所罗门王建造王宫以及圣殿里面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区别在于，第六章是建造圣殿的主体，建造圣殿的这个结构。那么第七章呢，是记载到建造圣殿的里面的器皿。那么首先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谈到建造王宫用了13年。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合适的一个时间。圣殿呢只用了7年，而王宫呢却用了13年。几乎是圣殿的一倍。并且在第12节也告诉我们，建造圣殿是按着上帝他的圣所和殿廊的样式来做成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建造圣殿呢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如今呢所罗门却仿造这个样式来建造他的宫殿，而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建造圣殿是所罗门他人生的荣耀，他人生的最高点。但是人在最高点的时候，那么也是最容易骄傲的时候，最容易犯罪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就把建造圣殿和建造王宫同时谈到，就是要告诉我们建造圣殿是所罗门他灵性最高的时候，那么同时也是他灵性开始下滑的时候。如果要说所罗门他如此智慧的一个王，那么他的灵性在什么时候开始下滑？那么就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圣殿完工的时候。所以圣殿一完工，他的灵性呢就开始往下滑。那么这个好像什么呢？这个好像是人爬这个高山，爬到山顶之后，然后呢就往下面走。所以所罗门的灵性就是在最高点的时候那么开始下降。那么弟兄姊妹，圣经并没有把所罗门的宫殿的这个结构呢记载得很详细，因为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重点并不是所罗门的宫殿，而是要告诉我们他的灵性的一种情况。那么下面的第13节到51节谈到了建造圣殿里面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这个结构，圣经把所罗门建造宫殿放到了建造圣殿和建造圣殿器皿的中间。所以因此呢就告诉我们所罗门的荣耀，那么也是他犯罪的开始。那么在第15节到22节里面谈到了制造了这两根铜柱，这两根铜柱呢立在殿廊的门口，左边一根右边一根，右边这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这一根起名叫波阿斯。雅金的意思是他将建立，波阿斯的意思是他大有能力。所以这两个名字呢就时刻的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要建立 他的圣殿，要建立他的百姓。上帝是建立者，那么波阿斯呢？上帝大有能力。那么下面的23节到26节谈到了制造这一个铜海。铜海是做什么呢？铜海是洗地啊，是沐浴所用的，是代替会幕里面的洗濯盆。那么祭司每次到圣所里面，那么供职的时候呢，那么他需要在这个地方，在铜海这个地方洗干净了，那么才能够到圣所里面去供职。那么在下面的27节到39节里面谈到了制作了十个铜座和十个铜盆。那么这十个铜盆是做什么呢？是为了清洗献祭的牲畜用的。那么在40节到50节是谈到了其他的一些器具。只不过呢，在48节到49节里面谈到了制作了金香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还有金灯台。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陈设饼的桌子呢，一共做了十个，那么金灯台也一共做了十个，所以十个金灯台和十个陈设饼的桌子。但是我们知道摩西造的会幕里面只有一个。那么在51节里面谈到圣殿完工。那么弟兄姊妹，圣经把制作圣殿的这些器皿放到了所罗门建造王宫的后面，所以因此呢，我们不是太确定这些器皿是在建造圣殿的七年时间造的，那么还是说建造圣殿用了七年，建造圣殿之后所罗门建造王宫的同时建造了这些圣殿的器皿呢？所以因此啊，我们不是太确定。但不管怎么说，建造圣殿和王宫呢，一共花了20年时间。那么这一个是第七章，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这是所罗门王把逾越柜迎入新的至圣所里面，那么也把原先的会幕的一些器具都放到新建的圣殿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把约柜搬入到圣殿里面以及行奉献礼乃是在七月。但是我们刚才读到了第六章的38节里面告诉我们，圣殿完工不是在八月份吗？在所罗门作王的第11年的八月份圣殿就完工了吗？那么为什么这里面谈到的是七月份，那么举行奉献礼呢？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个七月那么有可能是第二年的七月，就是圣殿建成之后的第二年的七月，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是所罗门奉献圣殿的这个典礼是在13年之后举行的，就是他的宫殿建造完毕之后的那一年的七月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七章里面所记载的建造圣殿的这些器皿就很有可能是在建造王宫的同时建造的这些圣殿的器皿。所以因此呢，我们不是太确定啊这一个时间。但是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来看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13年之后，就是圣殿和王宫都建造完成之后的这一年的七月份。但是这个时间呢也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建造圣殿用了七年，王宫用了13年，一共用了20年时间就可以了。那么在第10节到第11节 里面谈到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摩西立起帐幕的那一天，那么同样的，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会幕，甚至于摩西都不能够在会幕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同样也是一样，上帝他的荣光充满了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代表了上帝的悦纳。那么下面的第14节到21节是谈到所罗门王为百姓的祝福。那么在22节到53节谈到了所罗门王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54节到61节谈到所罗门王又再一次的为百姓祝福，那么62节到最后的66节是谈到行奉献礼。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所罗门他的祷告。所罗门他是跪在祭坛的前面祷告的。那么这个祷告呢可以分为几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在23节到26节谈到了所罗门他提说了上帝的应许。圣经在24节所罗门说，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上帝他亲口所应许的，并且是他亲手所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亲自应许，亲自成就，而不是我们来成就，是上帝来成就。不是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而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从始至终都是上帝他的应许，他的安排，他的预备，他亲自所成就。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27节到30节是谈到了求上帝能够垂听他们的祷告。那么31节到32节是谈到了上帝按公义来施行赏罚的工作。那么第四个方面33节到34节里面谈到倘若以色列百姓犯罪，那么又来到这个圣殿祷告认罪，那么求上帝赦免他百姓的罪恶。那么下面的第五个方面是35节到36节里面是谈到倘若因为百姓的罪，那么而导致天闭塞不降雨，导致这个饥荒，那么倘若百姓那么来到圣殿认罪祷告的话，那么祈求上帝能够赦免他百姓的罪恶，能够降雨在这个地上。那么第六个方面是37节到40节里面谈到的因为百姓的罪恶，那么国中呢遭遇了自然的灾害，遭遇了饥荒和瘟疫等等，那么倘若百姓认罪悔改，在圣殿里面祷告的话，那么祈求上帝能够赦免他们的罪，能够把这个灾难呢从他们中间挪去。那么第七个方面是41节到43节里面谈到的是外邦人，倘若外邦人来寻求上帝，那么也希望上帝能够垂听外邦人的祷告。那么第八个方面是44节到45节里面谈到的，就是奉上帝的名出去征战，那么求上帝能够使他们得胜。那么第八个方面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那么同时也是最严重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第46节到53节倘若百姓因为犯罪而被掳到外邦，那么倘若百姓在外邦之地那么朝着圣殿祷告，那么求上帝也赦免他们的罪，能够引领他们回归所应许的以色列地。那么52节到53节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总结，求上帝能够垂听， 能够怜悯以色列百姓。那么下面的54节到61节谈到的为民的祝福，那么这一篇祝福呢，也主要是谈到让以色列百姓能够遵行上帝的话，因为只有敬畏上帝，遵行他的诫命，那么才能够至终如今日一样。那么后面是谈到了行奉献礼。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所献上的这个奉献礼的祭牲是非常的浩大，甚至于这个祭坛都容不下，甚至于还要把院子分别为圣来献祭。那么根据第八章的第二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七月份，七月份在节前，就是在祝棚节前面。那么所罗门他就召聚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从最北边的哈马口到最南边的埃及小河，代表了全部的以色列的土地，从最北边到最南边。他们守祝棚节守了七天，然后呢他们又守了七天，一共是14天。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殿这个时候呢完美的完工，并且行奉献之礼，百姓也看到上帝的灵格，所以因此呢他们都非常的高兴，众民就都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敬畏上帝就必然喜乐，必然得福。那么这也是上帝赐给所罗门的荣耀和富贵。但是弟兄姊妹，人在富足中，人在荣耀中的时候呢，很容易就犯罪。所以明天我们要读到所罗门王他的犯罪。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主你使用所罗门王，使他能够建造圣殿。主啊，你本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但是你却希望透过圣殿能够和以色列百姓同住，能够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往，也能够赐福给他们。救主啊，你屈尊降卑，临格在圣殿，把你的荣耀，把你的福分都赐给他们。救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何等的荣幸，因为你本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你却愿意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主啊，对于我们来讲，这乃是我们最大的荣耀。也求主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可以磨平我们的棱和角，能够把我们凿成你喜悦的样式。就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成就主你所应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主保守我们能够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能够学会学习敬畏主，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